弟兄姐妹平安。在这样子一个毫无惊奇且日复一日然后平淡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里面，其实人人都很期待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比如说像我们从小从 kindergarten 一直到如果你可以读到 PhD，这个求学的期间其实是很长的，那我们期盼什么？我们期盼赶快毕业，不要再读书了。然后，我们从小长大的这整个过程呢，可能男孩子比较没有，女孩子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比较能够显现出来，我们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在整个长长的期间里面，除了我们预备我们的学业，我们其实还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要步入婚姻。所以当我们过了那个适婚年龄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期待什么？我们很期待一个婚礼是为我打造的，我们找到那一个爱我的人，我也爱他的，我们可以步入婚姻的殿堂。然后结婚以后呢，我们想着要快快的有一个小孩子，所以我们期盼孩子降生的那个日子。当然我们每一个婚后的人呢，我们每年除了自己的生日以外，就是结婚周年纪念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但是这些特别的日子如果跟我们所有信徒所期盼的那个特别的日子呢比起来，那这些特别的日子就都算不了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在约珥先知约珥他称为耶和华的日子，抱歉哦。然后耶和华的日子其实是整个先知书里面出现的主题。在早期的先知书当中，比如说像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甚至我们现在在上的十二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今天所讲的，还有阿摩斯书，甚至是西番雅书和撒加利亚书。耶和华的日子通常是指神要审判列国，特别是那一些和上帝的选民为敌的那些外邦。同时呢，它其实也代表着是人类历史的结束，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末后的日子，也就是指世界末日。耶和华的日子在约珥书里面是一直的重复出现，在短短的三章里面呢，他用了5次，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呢，就成为约珥书的一个特色。约珥书里面有5次的耶和华的日子，指的是什么呢？第一次在1章15节里面的耶和华的日子，指的是蝗虫之灾的日子，耶和华要来审判，上帝的威严呢要来显现。在约的时代，国家遭遇到巨大的蝗虫之灾，蝗虫所到之处呢，庄稼灭绝，果树枯干，寸草不留。接下来的日子是饥荒遍野，民不聊生。望着这铺天盖地的蝗虫，有人哀嚎，有人咒骂，其实呢，多数人则是无可奈何，只是期待着明年这些蝗虫不要再来。也会有一些政治领袖，他们趁机呢发表演讲，鼓励大家要众志成城，要共度难关。他们的演讲往往呢振奋人心，催人泪下，让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困难是短暂的， 明天会更好。可是我们看到好日子并没有像预期的来到当中，困难呢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约珥告诉他们说，茧虫吃剩下的，蝗虫要来吃，蝗虫吃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望着这个漫天飞舞的蝗虫，约珥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见。在他的眼中，这一群蝗虫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军队。被吃掉的那个庄稼呢，则是千万的百姓。不久的将来，荒芜将不再是田野，更是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和乡村。在自然灾害的面前，约珥先知他意识到这个是神对人的一个提醒，因此约珥就起来，他起来召聚所有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要哀哭，要禁食哀求。他劝老年人和国中的居民要起来，将所学到的东西传给后代的子孙，父传子，子传孙。他劝酒醉和好酒的人要清醒哭泣，因为甜酒呢将从他们的口中断绝。他劝全国的民众应当哀嚎，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渴，油也缺乏了。他劝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叫他们起来，你们要惭愧，因为大麦、小麦和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众人的喜乐呢，也尽都消灭。约珥起来劝祭司和侍奉祭坛的，叫他们要腰束麻布痛哭，因为束祭和奠祭从神的殿中断绝了，他们没有祭祀的东西了。他劝众民要起来禁食，要哀求，因为五谷枯干了，因为没有了草，羊群也都受了困苦。最后约珥自己起来祷告，因为火呢灭尽了整个旷野的草场，火焰它烧尽了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发喘，因为溪水它干固了，火也烧灭整个旷野的草场。在当下，约珥提醒以色列百姓，蝗虫之灾其实是上帝提醒我们，这是上帝的作为，不是上帝他没有能力保护我们，而是上帝他兴起一个灾难，提醒我们他的作为如何展现在我们当中。约珥书当时约珥他当时看当时的情境背景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更重要的议题，上帝的作为呢透过当前的蝗虫之灾提醒了当代的人，要看清楚我们不能再犯罪，不能再得罪上帝了。透过蝗虫之灾这样的一个灾难，上帝要提醒我们，上帝的治理和掌权，耶和华是神，他是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敏锐的，让我们不只是关心同样是基督徒或者只关心教会的事情，我们蒙召其实是要关心上帝在这个世代他正在做什么。在我们所处的世代里面，我们难免会看到有天灾， 有人祸，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自然科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其实我们更要思想的是，上帝他是全能的，他托住了万有，他不会弄错。在整个地球的运转还有大自然的进行当中呢，其实上帝提醒我们，在他的治理里头，人是如何的破坏他的治理，我们应当如何顺服在上帝治理的法则当中呢？第二次和第三次在第二章，第二章的前半段仍然是指的蝗虫之灾，在第二章的后半段呢，他就引入了那些悖逆的以色列子民，将来要被许多的外邦国家侵略的事情。约珥他其实是用蝗虫之灾来讲述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了，非常的急迫，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他描述神的日子这一天的来到，好像毁灭呢要从全能者来到一样。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要在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了。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现象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会有全面性的大黑暗。那个是那一天呢，是黑暗的，是幽冥的，是密云乌黑的日子。有一对蝗虫呢，它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子，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就如刚刚 Sherry 在经文里面读到的，他说蝗虫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地就像伊甸园一样，等蝗虫整个过境以后呢，它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的。我们看一下，蝗虫来的时候就像军队一样，像大军一样往前冲，这个上面所看到这个，这是整个蝗虫要往前面走，你看这片还是绿的，蝗虫过境以后绿色的不见了。耶和华来临的日子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特性，他会带来极大的迫害。用蝗虫之灾来描述，有像蝗虫的一个军队，带来的迫害呢，跟蝗虫一样的大，一样的可怕。不论是外族的侵略破坏，其实蝗虫所带来的天灾，这个迫害呢，带来了解释。这是上帝发的命令，带来耶和华的日子，让神的选民呢，从看得见的蝗虫要被警戒。当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继续得罪神，悖逆的时候呢，神要兴起一个末世的大军，比蝗虫所带来的灾害更加的可怕。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形状呢，像马，就像我在这边，然后奔跑呢，像马兵，像马兵。你看他这个头像不像马的头？他们的形状像马，他们奔跑的时候像马兵。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像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呢，像车辆的响声，又像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要打仗。他们如勇士奔腾，像战士爬城，各步行走，他不乱队伍，是整整齐齐的，他们不拥挤，而且呢向前直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们蹦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呢，就像盗贼一样。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因为密密麻麻的。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图，让我们想象一下，蝗虫来的时候，它让星月无光，整个是黑暗的。因此，在箴言的30章27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蝗虫虽然没有君王，但是他们却分队而出。第一章的蝗虫之灾，第二章的兵祸连连，关键点都是，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的百姓，是上帝发命令，好像上帝派兵遣将要带来灾难。灾难的损失不是重点，灾难所带来的意义是出于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圣洁、上帝的管教。耶和华的日子不在乎是福或者是祸，对我们是利益还是损失，重点是这个是上帝的作为。让我们来认识，这是上帝的手。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但是他也有大怜悯的日子。先知约珥面对不肯悔改的百姓，他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耶和华你们的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为什么要归向神呢？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我们的上帝他不轻易发怒，他不只是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他会因着我们的悔改，他就不降所说要降的灾。我们说，或者因着我们的悔改，他就后悔，留下余福，就是要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上帝的数祭和奠祭，也未可知。这是约珥告诉我们的。因为蝗虫来的时候，数祭跟奠祭从圣殿当中断绝了，你连要祭祀上帝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个经文呢，出自摩西五经。当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时候，立约之后，以色列人还去拜了金牛犊。当摩西他以中保的角色再一次的恢复他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他们重新立约，上帝就宣告耶和华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位立约的上帝，面对这一群立约的百姓，他们的悖逆，他们犯罪，神似乎是等着要赦免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位上帝他是愿意赦免我们的上帝。可是如果是我们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如果有谁得罪我，最好呢他就遇见什么样的灾难，遇到什么不测。如果上帝把那个我的对头都给消灭了，哦，使我受痛苦的那个人呢，他也受痛苦，哦，我就觉得大快人心。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人。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迥非人，意思就是上帝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当选民得罪上帝的时候，惹神伤心，上帝好像啊，必须要按着他的公义，要按着他所立的约。可是他又要万 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须要施行刑罚。上帝其实他不是很高兴要来伸张正义，不是的。我们的上帝他是不得不罚我们，他非常不希望，他非常的希望不必罚，他希望的是选民可以听了上帝的话。什么话？上帝借着先知告诉我们说，你们再不悔改，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做的时候，或者是先知他警戒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悔改。他，我们的上帝，他可以不降他借着先知所说的那个灾。这就是我们上帝的心意。他等着，等着要收回他的怒气，他等着，等着要赦免，而不是要降灾。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给肯悔改的人的应许。当约珥的时代，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地悲哀，牲畜哀鸣，牛羊困苦，地不出产，五谷毁坏了，被蝗虫吃光了，溪水也干枯。可是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来的日子，虽然他是审判的日子，如果我们愿意悔改，其实是怜悯的日子，地要欢乐，田野的走兽呢不再惧怕，树木结果子，神要补还那些被蝗虫所吃的、所毁坏的，他要再一次的赐下秋雨和春雨。上帝在约珥当代用蝗虫之灾来提醒当代的百姓，上帝的作为是什么？约珥他呼吁神的选民要向上帝恳求，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好像是这个世代的先知一样，对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也能够敏锐。以致约珥书所记载的那个圣灵的浇灌，那样的一个应许，它不只是在使徒时代可以发生，它同样的在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世代，上帝他要来祝福他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是有能力的。如果我们真心悔改，就像书里面所说的，你不是撕裂衣服啊，你是要撕裂心肠。因为撕裂衣服是表面的悔改，你只有撕裂心肠才是真实的悔改，上帝的怜悯就必然临到我们。上帝所预言的灾难也许仍然会临到，但是我们确定悔改的人最终最终必定得到上帝的拯救。经文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些日子，在那个时期，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这就是上帝的应许。最后在第三章又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无数的人群聚集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断定谷。这里所指的不再是蝗虫之灾，也不是以色列人要被掳，而是将来世界的终局，就是上帝要审判这个天地所有的世人的日子。那个时候日月昏暗，星月无光，耶和华要从锡安吼叫，并要从耶路撒冷发声。他说天地要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子民的避难所，要做以色列子民的保障。那一天就像经文所说的，世界要昏暗，星月要无光，天地呢已经来到尽头了，唯有属于上帝 相信上帝的人才能够得到救赎的保障。宣知耶尔用耶和华的日子这一句话，把上帝永远掌权的事实肯定的放在以色列面前，也同时放在我们的面前。他不只是现在的上帝，也不只是以色列人被掳时的上帝，在将来当世界要永永远远过去的时候，上帝他仍然是上帝，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他知道万事，他掌管万事，他是威严永存的上帝。人类的一生，世界的历史，宇宙的永恒，全都在上帝的手中。先知约珥把这样的一位上帝摆在人的面前，他预言蝗虫之灾会临到，外邦人的侵略也会临到，是要看他们，是要让他们看到耶和华上帝掌权。先知在讲完这些话以后，蝗虫果然真的临到了。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在数百年后，亚述和巴比伦，他们的确把整个以色列国毁灭了。我们既然知道上帝，只有上帝掌管万事，那么我们就应该马上要回转，因为将来在断定谷那个审判的日子，唯有倚靠上帝的人才能够站立得住。我要问，我们是有上帝的圣灵的浇灌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吗？如果我们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真心悔改信靠上帝的人，那么按照圣经的应许，上帝的灵是住在我们生命里头的，并且呢，他将永永远远的与我们同在，他不会离开。我们要感谢上帝，他如此的爱我们，他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他甚至要从死里复活，告诉门徒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的上帝，他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虽然我们好像看不到他，感受不到他，但是你要有一个把握，上帝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是的，你只要去领取。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他是掌管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上帝，他永永远远的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圣灵内住。我们还怕什么呢？怕的是我们有没有真心的相信上帝，我们有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去行。求主帮助我们，灾难重重，诸事不顺，只为了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是人们对于这样子小小的提醒看起来已经是蛮不在乎。我们看似一次又一次的悔改，在神看来却是流于形式，看似撕裂衣服却没有撕裂心肠，百姓呢都成了一群宗教表演的艺术家，忘记悔改是要发自内心的。只有巨大的灾难临到的时候，才会让人彻底的回头。苦难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因为犯罪而受苦的绝对是最多的一种。不过 无论苦难有多大，神的百姓仍然可以放心，因为神的心意，他不是要把人灭绝，他要的是要我们回转。因此约珥书他就不只是讲神对人当下的提醒，他更是讲到神对人未来的赐福。对于以色列民，约珥他苦口婆心的提出一个免去灾难的灾难之道，那就是悔改归向上帝。我们应当明白上帝的奇妙伟大，他其实是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信实慈爱是我们难以测度的，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他仍然愿意等候我们回转来归向他，好承受他应许要赐给我们的福气。约珥明白真正的悔改才是复兴的根基，他努力地劝人悔改，因为唯有真诚的悔改，人才能够去亲近神，才能够接受圣灵的浇灌。在约珥书里面充满了神的深情厚意，目的是要神的儿女们能够明白自己的状态，自己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和所面临到的危机，以行动来归向悔改向神，神的恩典怜悯和慈爱就必要再一次的临到。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来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开启我们，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救恩，使我们在有限的人生当中你却乐意的开广我们，看见从古时候你所说的立宣召历代的那个先知，使我们可以查知你在历史当中的那个作为。早在主前第八世纪，主啊，你就发出这样的一个应许，一直到你自己被接升天，你乐意回应每一个寻求你呼求你的人，你赐下你丰富的圣灵使我们转向你，使我们更懂得从心里面的深处向你来哀求。感谢耶稣，你从高天伸手抓住每一个向你求告人的那个手，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保抱，使我们的生命在永恒当中与你有份。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恳求感恩，乃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